未将你罩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先读的还有第九、第十节哈。好了，那等一下再读好了，我先讲这两节。第五节的后半段说，耶利米说是神的话临到他哈。那神说，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被派定做神的先知哈。这是神的教会里边有五种职事哈，我们不一定被派定做先知，但是前面的话，神说，我未将你罩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是论教会的书，我们和一切蒙召接受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样的救恩的人，一起成了神的教会。而以弗所书在论及教会，对这一班人他讲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谢主，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是蒙召成为神教会里边的一份子，神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在诗篇139篇那边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在这个地上我的形体还未有其一，我在地上的这个日子你都已经写在册上了，就跟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一样的啊，跟耶利米书那边所讲的是一样的，未在母腹里还未生出，神就认识我们。那神跟耶利米说，他要耶利米出来当先知啊，耶利米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二十来岁啊，这个时候根据考察是西元前626年，距离这个犹大王国西元前586年大概40年，这个时候这个犹大国已经灵性光景已经很不好了。虽然约西亚王有一个复兴，耶利米他们跟约西亚王大概是同一辈的哈，有一个复兴，可是那个复兴时间还不够深入，那个复兴还比较表面的。那所以耶利米呢，他就觉得我这么年轻，我的经验不够哈，我不够哈，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不善言辞哈， 他说：“神啊，我是年幼的。”神就跟他说：“第七节，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好，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就跟他说：“你不要看自己，我与你同在。”然后神就，这第九节，于是耶和华就伸手按他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好像神自己印证，他神的手按在他的口上。然后呢，神就给耶利米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他传达一个信息。那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神要他传的信息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说他要来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刚刚志刚祷告，祷告到旧造，祷告到新造，就是在讲这件事。好，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我今天再试着来强调一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蒙主呼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他知道是神呼召他，他因着信，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追随了。然后那边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因着信就离开故土，往寻福地。在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他就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属天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每一次我唱颂赞诗选240首的时候，唱到那个第二节，讲说：“亚伯拉罕之神啊，我已奉你旨意，情愿启程远离故土，往寻福地。”每一次我唱到这里，我里面的呼求越来越是主啊，我情愿远离旧造生命之境，寻求切慕进入你新造的国里。我们要脱离旧造，要进到新造，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这个圣化我们生命的工作，只有神能做，是一辈子的，但是也是 moment by moment， 就是每时刻每瞬间都可以进行的工作。好，也许我们讲这么伟大的事，以前有人说我在唱高调，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没有跟我们一起追求了。但是神就是把这种呼召给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跟这么高的呼召有份？可是神真的是这样呼召我们。那 当然这个工作也只有神按着他的时候，让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督责我们，然后我们呢，我们的心灵被触动了，我们就好像就为自己，就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渴望来悔改，渴望来归正，渴望来依神的意思而行，这样跟神同工，那神圣灵就开始赐给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做工。感谢主，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比喻作建筑物，那我们的 ID， 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命的这个 ID， 我们的那个位分，就是这个建筑物所占有的那个地址，如果神要在这个地址里边重新有一个他喜悦的新的建造，他必须要先把这个旧造打掉。我以前讲过，神没有办法像我们地上在盖房子一样，一定先把旧造完全打掉才能盖新造，这样子我们就没了，我们就死掉了，我们就没机会了。所不同的是，神是挪去一点旧造，用新造来代替，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减少，他加增，这个是跟地上的建造不一样的，但是在同样的一个地址上，同样的一个生命的 ID 上，神要让旧造变为新造，神的工作就是先要拆毁。那这个拆毁的工作，拔出、拆毁、倾覆，这些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除掉罪，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除掉罪，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认定我们是与他一同钉在那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的罪，除掉了我的罪，我的罪就除掉了。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完全死透，他也替我灭绝了我的罪身。这样子他才能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使他的新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实在领受他替我们死的救恩，我们就要立意向自己死。我们要定义向自己死。我为什么还要再强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教义来说，来论说，我们不够让这种真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所以为什么教会会软弱？如果我们真的定义向自己死，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他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一定就会在我们里面活。最近我那个小辅导，我跟你们讲过，我实在感谢主，我在人生里面遇见几位贵人，这几位贵人对我的生命大有益处，这个小辅导是其中之一，他最近又给我传来一句话，是美国的复兴家芬妮他讲的， 他的话这样说，芬妮这样说，他说神的赦免之所以恰当，乃是因为罪人做了悔改，于是人的悔改便成为神动工的关键。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耶稣还在的时候他还没有得荣耀，他说天国近了，可是耶稣得荣耀了，就天国来了，天国等着要来临到我们了。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的国要来临到我们这一些有天国在里面的这一群人的中间。天国来了，因为耶稣已经得荣耀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好，那讲到悔改，不一定是人看为不好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需要有的悔改，可能是人看为还不错的，可是那个不是出于神，是出于己。有时候我们一下子判定不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常常跟随主，我们常常求问主，主就会让我们明白，唯有出于主的才能真正对我们有益处。那我很多的悔改都跟道德无关，我很多的悔改也不是我有恶意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而是因为我生命的旧照好像就是那样的倾向，好像我不够警醒，让我这个旧照经过死，然后呢就带来很多的麻烦。我需要悔改的是这个。所以这一两个月来呢，我们礼拜六的查经聚会，我们在查考新约雅各书跟彼得前书。那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从19节到25节。我来读哈，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喜欢对我们说话，神的道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把神的道领受进来，那神的道 会光照我们，像一面镜子，会光照我们。那当我们按着神所光照的，我们去行，我们就会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语的邪恶。如果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一块土，我们心里的土够柔软，能够让神的道栽种进我们的心田里，能够好像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让它在里面酝酿，让神的道在里面酝酿，到最后它能够发出芽来，能够成长。所以他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道能够救我们的灵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行道，只是听了，然后就让它过去了，那我们以为我们好像领受了，其实没有给这个道机会来做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牵引我们，就是遵他而行。那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这样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还以为我们得着了哈。25节说，对不起，所以19节说，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25节说，只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个详细查看，我上次有讲过，它有一个英文版本用一个字叫做 intently 就是专注的，很在意的，决意的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神的律法是属灵的，神的律法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心灵爱神，用我们的心要来追随神心所喜悦的，我们按这样去行，我们就会得自由。因为神的律法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律。那如果我们时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实在行出来，我们生命会改变，而且我们所跟我们有关的事会蒙福。好，那昨天晚上我们按着进度，我们查经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如果我蒙神怜悯，在我读经的时候是用雅各书我刚刚读的这一段话，就是让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来照进我的里面，那跟神说，神啊，在这个时候你特别在什么事上要我来悔改的，求你把它显明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常常就很得神的祝福，真的像这边所讲的，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得福。所以当我在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这一次读，哇，我只能说，主啊，赦免我，彼得前书第三章1-6节，我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太没有遵你的话行了。你会说很奇怪，你是传道人呢，这个圣经你不是应该早就读过了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才蒙光照？那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么愚蒙哈。我来读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我们知道这个撒拉非常漂亮，旷世美女哈。所以不论去到埃及王哇也被她的美貌吸引了。不论去到这个基拉尔，是不是基拉尔，对不起我没有再看，那个王哇也是被他吸引，他是一个旷世的美女，但是撒拉更宝贵的是里面的美丽，他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他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这一次几天前我读到这样的话，我说主啊赦免我。昨天我们几位姐妹交通的非常好，幸运你们都能够在聚会中哈。Linda、爱情、居华都交通的非常好，我就是在那边聆听，在那边受教。有的说，这个地方是讲顺服自己的东西要 submissive。有的有 obey， 有 submissive 啊。他说这个这个撒拉他 submissive， 不是说先生做坏事要做奸犯科我们去顺服，而是我们基本上尊重先生这个次序，是头尊重这个次序。那我们在这个，就是以一个降服的这种态度来尊重神设立的次序，那神会保守的。好，那有人说，当撒拉因着信就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上帝呢就来保守，因为他顺服他就有遮盖，就来保守。总之他们交通的非常好哈。我在那边听，我在聚会之前我就已经蒙神光照啊，又听他们讲我就更蒙光照，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是借着公开的这个忏悔。求神帮助我可以实在的悔改，好叫这悔改 牵动他做大工在我的里面。其实我并不是一直到现在才蒙光照，在我蒙神带领40多年前，我蒙神带领跟大卫弟兄交往，还有进入婚姻的这个漫长过程中，神并非没有借着一些事件啊，就是一些跟别人之间的互动，有一些事件，借一些事件，还有借着人来督责我，就是对夫妻之间的互动应该要如何才能蒙神悦纳。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蒙蔽，比如说我那个小辅导很认识我啊，他知道我是一个要为真理而活的人了，他很有智慧。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一个工专里边服侍的时候，那轮到我讲道，我讲完道以后呢，我就问他说，请你指教我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改进的。我这个小辅导说，他就幽默说，春佳，你真的是为真理而活的人啊，你讲得头头是道啊，真的是真理啊。我说，哎，你在说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啊？他说，哦，好像我讲这个真理会打倒人呢，会压死人，就生命就是这样子。我自己，他很认识我，那他跟我跟大卫牧师是好朋友，他也很认识大卫牧师哈，所以他有时候也会来帮忙我们服侍，因为我们开布道所嘛哈，我们创立布道所。无论是在深坑乡下或者是在苗栗，他有时候都会来帮忙。他就跟我说，我想他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很了解我跟大卫之间，大卫牧师之间有时候会有那个 argue， 因为他知道我很执着真理。那大卫牧师也是懂真理的人，在合真理的情况之下有一些见仁见智的事，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见仁见智的事呢，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了解。他就曾经跟我这样讲，他说，春佳，大卫不会把你卖掉的啦，你应该想一想撒拉的例子，神会保守的。他就是引用这一段话。那我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我那么蒙蔽，好像听不进去？我的原生家庭固然督促我读书啊，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不然书就白读了啊。可是整个家庭从富裕到家道中衰的这个过程跟故事，使我想到不要随便去犯错，不要不经意的去犯错，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啊，犯了错再改过就好了。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许多的大错小错搞在一起，然后给我的家带来不幸，然后我们家就家道中衰了。我的母亲52岁就过世，我的母亲身体很健康的，那为什么？就跟这个都很有关系哈。那个时候，我家是拜偶像之家，我一直到19岁去读大学，读了1年以后我才信主。那在19岁之前，我里面的那种整个生命的旧照就在这个原生家庭里边受影响， 所以我为什么要寻求真理？我怕错，犯错就会带来不幸。我要寻找一个放诸四海皆准，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叫我错的，那就是真理。可是我到19岁才信主，我很多的旧照好像都已经定型了。虽然我知道诚实是上策，我们要内里诚实，面对生命，面对 事情真相，可是我不够有从神来的得救的智慧。信主以后10年不到，生命也不够被更新。我读神的话也是陆续陆陆续续都有读，而且读的时候圣灵感动牵引我悔改，我悔改也都经历到天上来的福分恩典。可是就像我讲的说，有时候挂一漏万，会去遵循神的话，可是遵循的这些另外有一些因为不够快把神很多话都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就好像挂一漏万的在遵循神的旨意。信主以后呢，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来信说我的先生做什么决定，神啊，你一定都会保守。好像我自己还害怕的抓着一个合不合真理，合不合真理，合不合宜，这样可靠吗？好像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跟大卫牧师又会 argue 了。而大卫牧师的心很软，他的心很软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容易相信别人。我也不是说完全不顺服哈，只要我很清楚那是出于主的，我是绝对顺服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聚会，去台北聚会，那台北的教会聚会，他那个是很教会公开，谁都可以来聚会嘛，别的教会也可以来聚会。结果有一次呢，他就来跟我说，春佳，我刚刚答应一个弟兄邀他来我们家住。我说啊，你说什么？他说他邀一个弟兄，一个年纪比我们大的，大概50-60岁的弟兄来我们家住。我听得快昏倒了。我说你怎么没有事先跟我谈呢？他说因为他觉得他有需要啊，神说有求你的，你就要答应他。我心里立刻想说我跟你要这个人来，那必须要常常你都要跟我在一起哦，不然如果你不在这个人如果在我们家，那对我怎么方便呢？我立刻就有这种想法，我赶快去找贝教师。我说贝教师，拜托拜托，你劝劝大卫好不好？我跟他讲这样。结果贝教师就把我们的大卫弟兄叫来，就跟他讲。后来我们的大卫牧师就过来跟我说，春佳，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是贝教师有跟我讲说龙教师也被骗了，因为很单纯也被骗了许多次哈。那他妈妈是在纽约的，对这个人性这种东西他妈妈比较灵巧哈，比较不容易被骗哈。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哈。那圣经说你答应人家的即使自己吃亏也要守住。我说好，这是神的话没有错。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卫牧师说，好，这是神的话，你遵神的话而行，我同意，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他说什么事？ 我说你邀这个弟兄来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平常在家怎么吃喝，我们不添菜，因为平常如果有人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都会加菜嘛，哈。我说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件事？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是一个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地方，是神在训练我们乌鸦叼饼的日子，哈。我说他来住跟我们住的时候，我们怎么吃他就跟我们怎么吃，他说好，我答应你。结果这个人就来了，住了几天，他说大卫弟兄，你们平常都是这么吃的吗？他说是啊，我们没有说谎啊，我不敢说谎，因为说谎的人不能进新耶路撒冷啊。我想我付了这么多的代价要来寻求神，我不要因为说谎以至于让我进不了新耶路撒冷，我不敢说谎哈。我说是啊，我们就是这样。后来这个人就离开了。所以我并非是都不顺，我并不是说都不顺服大卫牧师哈，但是在有一些节骨眼上会叫我有点担心的事，就像萨拉这种可能被送进宫里，可能被卖掉了这种事，我就会有点担心。所以我的小辅导就说我就会怕哈，这样对吗？这样对吗？小辅导就说春佳，大卫不会把你卖掉的哈，大卫也是爱主的，他不会把你卖掉的哈。可是我就是放不下心哈。所以我怕错会带给我不幸。除了这个以外，大卫牧师说你常常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常常在搞对错，那再加上我情绪容易激动，因为我害怕错。我从我父亲那边承袭的一个看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啊，我里面好像就很激动这样子。这一种紧张使我无法完全信从丈夫所有的带领，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里边，神所喜悦的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情况，我就没有遵神而行了。然后我想这个情形跟我那些年我实在太忙了，没有闲暇，没有心灵空间，让我那个小辅导跟我讲的这些话，让神的话有足够的机会来影响我，以致除去愚蒙而归正。虽然我犯错不是因为道德上的败坏，也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因为自己旧造的生命这种倾向造成一种蒙蔽。但是加拉太书第七章不是加拉太书，不是第七章，加拉太书第六章还是第五章第七第八节，第六章第七第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既不是按着神的这个法则来行， 是按着我天然人的这个倾向去回应，那对我的孩子就会有影响。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会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就是我们的肉体撒种的，就会从这个肉体来收败坏。所以大卫牧师说，我大女儿的某个毛病像极了我。我必须说，我大女儿并非没有优点，她也很有优点，只是一粒老鼠屎足以坏掉一整锅的粥。人如果不懂得让我们的己下来，让我们的己死掉，终身可能都会有损失。这只是他现在的光景。所以这一次当我读这样的话的时候，哦，我的心很受责备。大卫牧师说，如果你在这件事上可以全然顺服主，可以让神改变你，你的大女儿就有救了。我求神赦免我。最近我又想到川普总统的见证，我好像昨天好像也有提起川普总统的见证，特别是他那个那么精炼的见证的后半段，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我读给大家听哈。川普总统说，我一生中走错不少路，我看错了不少人，我承受过许多的背叛，我落魄的狼狈不堪。下面他说，但都无所谓，只要我还活着就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哇，后面这一段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虽然我有过错，但都无所谓，只要及时醒悟，只要我还活着就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我太容易慌张了。我的大女儿曾经说，她跟我去到什么地方，有人看着我说，你妈妈好紧张哦。我是紧张大师，我很怕错哈。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只要我及时醒悟，只要我还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慌张，把这一切的担子要悔改归正，要遵主旨意而行的这个担子都卸给主。当年我那个小辅导知道我很要遵行神的旨意，神借着他跟我说，春佳，你不要把要遵行神的旨意成为一个重担，要把这个卸给神，主知道你的心。好，我再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先读到十六节哈。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 这个怕人的威吓，这个的威吓，小字作所怕的，就说不要怕人所怕的，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好像神要提醒我，不要慌张，不要惊慌，不要怕，不要怕错，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只要你不是要去行恶，把这些担子都卸给主。十七、十八节我也来读。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因行善受苦，那又何妨？十八节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我读这两句话的重点就是说，目的就是基督为我们一次畏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的目的就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大卫牧师最近也常跟我说，你处理事情不要在二层天之下，不要按着二层天之下这样子的这个样式来处理，你要超越这个，要在二层天之上。保罗就是那个扫罗，为什么能够神能够做工在他身上？这一个司提反被圣灵充满，说出神说的话，结果人呢心里没受割礼，耳朵没受割礼，不愿意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当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司提反在荣耀里，这一幕扫罗看到了，他肉体虽然被治死，他的灵性却是在荣耀里。这一幕保罗知道了，看到了，相信这个对保罗，就是扫罗后来变为保罗，在大马色神向他显现，保罗后来整个悔改的那么彻底，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为要引人到神面前，因行善而受苦又何妨呢？自己受亏损，自己受伤害又何妨呢？肉体虽被致死，灵性却要复活。那我交通到这里，有几点我跟大家彼此再度提醒，我以前都讲过哈，因为我觉得实在非常重要。我在一个非常爱主的团体，前面带领我们的人，他们真的是圣徒， 荣教是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巨擘。我感谢主，我这一生有机会受教于他。我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我先生也非常爱主，为了追求这个天上来的呼召，他把许多事都撇下，就像我一样，甚至亲情、前途、人的称赞、美名、恶名，整个都撇下。那何竟我这个人还那么迷蒙？有个关键点，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太忙了，我忙到连睡觉时间都不够。而我的先生也非常爱主，他也为教会忙，所以我不够有足够的时间让神来做工在我里面。我记得早期这个曹立忠牧师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爱主的人都很热心做主工，很好，因为爱主而做工很好，但是也许我们应该更多把时间机会给神，让神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做工，这个岂不也是尼托森讲的吗？也是这个穆安德烈讲的吗？他说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容让自己有 tarry with Jesus 的这种闲暇的时间。那早期我信的耶稣，很多神的恩典，可是结婚以后，哇，忙这忙那，孩子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有时候大卫牧师说，春娇好多次要跟你祷告，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为什么？因为我太累了。所以我觉得有几点提醒大家哈。耶稣曾经跟一个要来寻求得永生的人说，你律法所学的是什么？他说第一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个是重点。我昨天有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我们第一要留意的，因为这个是一切的根基。使徒约翰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从神有所领受，然后我们来与你们相交，好，然后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 number one， 这个就是先后次序，第一要守住的，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你跟神关系对了，知将流到你的里面，你才有办法去舍己爱人。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有时间可以来到神面前，给神机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工，他是曾经在日本做宣教士，他讲一件事，他说魔鬼只要打乱我们的先后次序，他就赢了。他不一定要叫我们去做坏事，他只要打乱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先后次序，他至终就赢了。好，所以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其实也是差不多，相仿。 吴老牧师说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除了耶稣基督跟住在他里面以外，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我越来越明白这一句话，我们就是要仰望耶稣基督。保罗不是说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怎么活，就可以知道怎么活。钉十字架，我们的己一定要像己死。耶稣基督跟住在他里面，怎么住在他里面？遵主而行，就会住在他里面。只要我们遵主而行，圣灵一定会把我们移进神的同在里。那我们要遵主，遵主而行，一定是我们对耶稣说 yes， 对自己说 no， 那个就是像基督。那耶稣自己也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看那个耶稣讲这个话是马大哈，很想好好招待耶稣呢，跟耶稣的那一班门徒。所以马大忙这忙那，想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可是玛利亚在那边听耶稣，在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马大跟耶稣说，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我的忙吗？让我一个人在这边忙。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不需要，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我们应该去关心，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个去关心，去热心，去帮忙，要拿捏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因着要去招待人，因着要关心，因着要这个要那个，就把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让神对我们说话的这个时间跟机会就没有了，或者是大大减少了，那也是不够智慧的。第三点，什么时候我们按着神遵神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我们遵神的义路行，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是那一位掌权的，公义跟平安相对的会加增无穷。神的慈爱跟公义是不相违背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我记得我好多次好多次跟你们讲以赛亚书59章，神赐给我们的灵，神给我们的话，这两者绝对不要偏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耶和华说，20节21节，59章20、21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如果雅各是要寻求主面的族类，如果我们渴慕要来寻求神，如果神光照了我们，我们乐意转悔改，那必有一位救赎主会临到我们。以马内利一定会来， 好，那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神跟这样的人立约，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加增，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里面会越来越有生命的光，然后就会有60章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就是没有，我们里面有就很自然会发出来。那我就借着这个跟大家彼此勉励。好，好，我交通到这里。